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5年4月2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吗》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27，历时1小时28分钟。那让我们低头站立一会儿。天父，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而感谢你，我们不配领受你的祝福，这些实在是我们不配领受的祝福。神呐，我们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那一走进来我就感受到聚会中这种美妙的灵，我知道它是从你来的。所以父啊，我祈求你继续以你的同在祝福今晚的聚会，医治一切病痛的人，求你应允，因你的同在，愿今晚成为难以忘却的美好的晚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很抱歉昨晚留你们太迟了，那今晚我要尽量讲快点，那这样我们可以快一点为病人祷告。那肯定的，昨晚的聚会我感到很好，那看起来有很多人得了医治，那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每个人都一起祷告，那我们就是这样站稳。那愿主祝福你们。那我想明晚我们要在，那我想他们已经通知了，我想是在别的地方。好的，那让我们快点翻到民数记22章，那我要拿一个小的主题来讲解一下，然后我们要叫祷告队列，那会用掉很多的时间。那比如说他分发了很多的祷告卡，有200-300张，那他们排出祷告队列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所以我只讲一会儿，那如果可能尽量不超过30分钟，那然后开始叫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在生命对不起，是民数记22章31节，那我来读这些的经文。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那单单拿这么一个小的主题来做论点，那然后开始医治的聚会，那这听上去可能有一些的粗鲁，那如果可能我想尽量在9点以前开始叫祷告的队列。那今晚我要讲的这个题目，神是否改变了他的心意呢？那你知道我们会改变心意，因为我们所学的不太一样，那也知道我们是错的，但是我不认为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因为他若改变了，那他肯定就不可能是无限的。那如果他改变心意，就说明他做了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所以我对他有这个信心，记得不改变自己的心意。那因为如果神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就得坚持这个决定。行，那每次同样的问题出现，他都得照他第一次行事的方式去行，否则他第一次就做错了。所以这就给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的信心。那不能，那信心不是一张活印，那让你可以插在这儿或插在别的地方，它必须是一件确定的东西，必须是坚固的、稳固的。那我不能把信心立在某种的理论上，那在我对一件事儿有信心之前，我必须已经得到了证实。那就像男人挑选妻子，小的必须对那个女人有信心，不然娶得过来就肯定会给自己带来一大堆的麻烦。那所以呢，那你必须得有信心，有某种的实据，某种能建立信心的东西，在他的话上，在他人说的话上或什么事上，他必须得到一些能建立他信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符合神，只有一样东西是我可以建立我的信心，那就是神的道。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坐下来甚至是讨论吃什么，我们对吃什么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人都不一样，胃口也都不一样，因此就搞起我们的教会来，我们看到他们对是非的看法也不一样，那这给了我们每个人有选择的权利。但对我来说，那我相信神的道它是对的， 那我相信这道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那我相信他说什么，什么就是真理，我也是这样来接受的，那就是建立在他是神的道这一基础上。那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行出每一句话来，但我绝不会拦阻那些有足够的信心行出每一句话的人。那比如说以诺足够的信心不需要经历死，他只是下午出去散步，已经厌倦住在地上就走到天上去了。那我肯定想有那样的信心，但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得到那种的信心，因为我们要长大进入基督里。那为什么我要选择这节的经文？因为这地方对我来说好像是圣经中一个与今晚的主题有争议的地方，因为那看起来好像神的确改变了他的心意，他告诉巴兰做一件事，然后又告诉他做另一件事。所以我想那也许过会儿我尽力来澄清这一点，看看神真正告诉巴兰的是什么。那所以那大概说一下，那我们知道巴兰是个先知，那巴勒是那个时候的摩押王。那摩押并不是不相信神的民族，他们也同样侍奉以色列所侍奉的神，因为摩押这个国家是由罗德和他女儿所生的儿子建立的，所以他们侍奉同一位神。那如果你注意他们的献祭等等都完全一样，那公牛还有山羊那是指着主再来说的。那如果基要派的东西就是神所要求的全部的话，那么在献祭方面摩押与以色列都一样符合基要派的东西。但我们发现那时以色列人正跟随神的道走，前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那他们来到那这是属世与属灵交锋的预表，当属世与属灵交锋时总是会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会彼此的碰撞。那这里的以色列，那我想用它来代表属灵的教会，那摩押代表属世的教会，那只是教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属世的教会。那我们都确信那有一个教会，那也有一个心腹，那从那个教会中出来，那我们都知道那这是真的。那他们在这里发生冲突，那我们注意到他们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就出现一些的事儿。那下面我想讲一讲这点，那他们一发生冲突，这个看到那个正在做的事儿，马上就有很多的模仿，那这个模仿那个。那今天我们发现模仿就在这里，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模仿。那如果你去模仿总是会陷入麻烦的，你不能去过别人的生活，我们不能模仿什么事，我们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永远都不该去尝试。那如果因为这人做了什么事他做了你就想要去做同样的事，你不要那么做，这是你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我们不可互相的模仿。那以色列人守在自己的位子上，照着神的命令正在行进，要往应许之地去。他们与摩押人那另一群的信徒起了冲突。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太坏。那我想在这里稍微描述一下，摩押人已经定居在一块的土地上，那他更像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他的王国里边那有各种的名人和贵族，但是以色列那只是一群的流浪者，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可去，那他们只是顺着主的带领前行。那我相信巴兰后来在他的预言里也说到，这民不列在万民中，是独居的民。那以色列一直是这样。那我们发现冲突来了，那就像该隐和亚伯他们在一起也有冲突，那他们是兄弟，二人有同一个母亲夏娃。那我们发现那他们知道自己是必死的，那已经被驱逐离开了生命，那离开了生命的原则，那他们两个都想方设法找到回去的路。那如果你注意这两个孩子都很虔诚，该隐同亚伯一样的虔诚，他俩都建了祭坛，换句话说就是教会，他俩都献祭，他俩都祷告，他俩都侍奉神， 但其中一个侍奉错了。那你看，你可以很真诚，却还是错的。你可能是错的。那有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我们看到，那这一点在该隐和亚伯身上太真实了。那当时，该隐看到，亚伯的祭物蒙了悦纳。那我可以停在这里说一下，神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物呢？是因为他借着启示，亚伯明白伊甸园里导致罪的不是因为吃苹果或吃别的什么。那我想现在有人说的是吃的石榴。那他发现亚当啊，不，我意思是亚伯相信那真正导致罪的是血。亚伯因着启示凭信心献祭于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便得了称义，就是神指的礼物所做的见证。瞧，整个教会都是建造在对神的道的属灵的启示上。整个那耶稣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他从山上下来，问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或人说我是谁的？有人说你是摩西，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那彼得做出了那个伟大的声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这点的信徒中间有很大的争议。那天主教会说，主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因为他说你是彼得，那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小石头上。那这是块小石头，可是新教徒大多相信主把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身上，在他自己这块房角石上。但你看，他是房子的房角石，那我相信他把教会建造在，我不是要与众不同，但你瞧，问题是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出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来不是去神学院那学到的。瞧，你从来没有借着人为的东西学到这个，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瞧，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他就是道。所以教会要依靠的东西的确就是这真理之道的属灵启示。那我想这就是亚伯当初所拥有的一个属灵的启示，不是田里的出产或手中的劳作等，而是血。所以亚伯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与罗德在选择上也是这样，因为罗德下去了，当时候一到，因为牧人相争，那属灵教会与属世教会就发生了冲突，他们不得不彼此分开。那每当这种事一出来，就导致了嫉妒。那我们知道亚伯，由于神悦纳了他，而神不悦纳该隐辛劳得来的又大又美的祭物，那该隐虔诚，那俯伏敬拜神等等，做了亚伯所做的一切。只是真理是什么，他并没有得着启示。所以我们发现神悦纳亚伯的启示和祭物后，就使得该隐嫉妒亚伯，于是发生了第一场的谋杀。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与罗德的牧人之间发生了嫉妒，然后不得不分开。我们发现摩西与可拉也起了冲突，耶稣犹大也有冲突。那过去一直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属世教会与属灵教会碰在一起就会发生冲突。那属世的总想用属血气的模仿来与属灵的攀比，就是以扫与雅各一样，这是行不通的。神使他的教会蒙召得名分别出来，在他所生活的时代，神将自己启示给他。每个教会每个时代，正如他在罗马书八章所说的，叫神的预知或预定得以立住。那该隐我说以扫和雅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他们还没有机会选择之前，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 因为神从起初就知道他们心里是什么。那我们知道，那我们是在，那记住这点，神知道你心里是什么，他知道你的意思，不管我们说什么，他都知道你的意思。这点常常带来麻烦，那一直都是这样。那属世的总是想尽办法，那从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属世的总是想尽办法要毁灭属灵的所具有的影响力。我们发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是一模一样。他证明了这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他嫉妒，那模仿真理。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神在他所说的事上从不改变他的心，神总是保持他的真实。但神有一个允许的事，那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试图去行神允许的旨意，而神也允许。那即使我们行了他允许的旨意，那虽然这样不对，但神仍然会使他允许的旨意互相效力，来荣耀他完美的旨意。那这点神没有任何的差错。那他知道今晚时钟会指向几点，那不会出任何的差错，每一步都完全照所该走的方式走。那我们以为他错了，但神知道他是对的，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起初神允许罪临到，那他没有，那不是他完美的旨意。但你看神这伟大的圣灵父，在他里面有很多的属性。那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事儿，就是他所展示出来的属性。那当他独自居住时，他甚至还不算作神，因为神是敬拜的对象，他是那位伟大永恒的神。在他里面有很多的属性，那就是他是父，是救主，是医治者。那他怎能先是，那他必须是父，因为这证明了他是父。但他独自居住，唯独他是不死的。那但他的属性必须展现出来，那要成为救主就必须得有什么东西失落了。神不能故意让什么东西失落然后再去救赎的，这与他的圣洁和伟大的审判不相符合。但是他给人自由的意志，也知道后来人会堕落，因此他亲自成为人，以便把堕落的人赎回来。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就是以马内利。如果神差遣他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来，那就不公平。神必须亲自来代替，神不能在灵里降下来做代替，他必须成为肉身。神不能在灵里降下来作为代替，他必须成为肉身，成为他儿子的肉身，为自己所造的。起初神在这里显明他的完美旨意是从地上的尘土中造人，但你看他允许性被引入，孩子借着性生下来，绝不是他所定义的，但这被允许了，而且很快将会消失。那我们知道摩押一开始就是私生子，因为他是罗德从自己的女儿生的儿子。那注意，摩押代表属世的教会，摩押代表属世的教会，而以色列代表属灵的教会。那以色列是心腹，代表被招出来的教会。那教会本身，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招出来的，招出来的是指那些出来的人。我的民呢，你们要从他里面出来，我要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是主说的，神的教会是从世界中被招出来的，脱离了世界的混乱，你们不再属于世界。那正如前几天晚上我竭力要对你们说的，当你知道自己心里此时已经得到了永恒救赎的凭据，领受了圣灵的洗，就已经是你复活了。你现在已经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正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瞧，你不再属于世界，你若爱世界，你的欲望仍在世界的事上，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瞧，我们已经脱离了世界，不再有这个欲望了。在希伯来说，我相信是第十章，说那些牲畜的身体被献上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而在这件事上，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对罪就没有知觉了，不再想犯罪了。整件事已经离你而去了，因为你已经复活进入了新的生命。属世教会只是一群加入到宗派里的人，他不再，那我甚至不再称他是教会，我不想把他看作教会，我想把他看作会所。 卫理公会会所、浸信会会所、五旬节派会所，但是教会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人，是新造的。所以我们仍然看到神保守他的道。那摩押人看见，那摩押人往下观看野地，看到神运行在那些人中间，他们甚至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他们从一个地飘到另一个地。但奇怪的是，他们来到这些国家并夺取了那些国家，他挡在他们路上了，他们进度夺取了。那他们知道摩押人观看这一点，那巴勒向下观看以色列民，他说这民遮满地面，他说他们舔进了各国，就如牛舔进田间的草一般。他们知道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色列人拥有伟大的启示，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他们有先知，那有人在带领他们，不是像过去有过的人造体系，那同他在一起的各种的团体啊，和他的那些的贵族等等，但是以色列有一个领袖，一个神所呼召的领袖。哦，这种日子那该是何等的悲哀，就是当教会世界离弃神圣灵的领导，接受一个主教或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圣灵，这是悲哀的日子。圣灵就是教会的领导，他受差遣证实耶稣基督的道，使教会活起来，那就如起初的一样。那不久前本城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那在凤凰城有一个神学院，那其中有个人或几名学生下来找我说巴拉弟兄，我们喜欢你，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你，但是我们只想给你纠正一下。我说好的，我肯定想得到纠正的。但是我说我是错了，我肯定不愿意一直错，我要跟太多人说话。他说瞧，麻烦就在这儿，你试图把使徒的宗教引进来想使得活起来，而使徒的宗教已经随着使徒一同结束了。我说师傅先生，我说那么如果他说现在我不想跟你争辩这事，我说我也不想，我们都不想，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都是弟兄。他说瞧，他说我是想帮助你，我说我很愿意得到帮助。他说呢瞧，他说那这是真的。我说那既谈到这事儿，那我们就不该用教科书，我说我也不用我的，那我没有别的，只有这一本。那于是我说我不用教科书，只用圣经，那你我们只用圣经。他说好的。我说呢，我们相信使徒教会开始于五旬节那天。我说你同意吗？他说是的，我同意。我说那我们晓得神赐给教会权柄来推动使徒时代的这些运动。他说是的，那是教会的框架，那教会已经建立了次序，那我们有了牧师，各种大的组织等等，那我们不再需要那些的东西来吸引人了。我说呢，圣经在哪里有这么说？我说你告诉我圣经在哪里这么说的，瞧。他说哦，圣经没有确切的这么说过。我说那么我不能接受，除非圣经是这么说的，瞧。我说我们圣经必定是这样。我说你相信神仍然在呼召人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你相信圣经的每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吗？是的。我说那五旬节的发言人是彼得，他拿着天国的钥匙。那他们说没错。我说呢，不管彼得做出什么决定，耶稣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他说我相信这个。我说呢，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对那些人说，那他们很稀奇，那些说方言的人，那他们问彼得，他们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如果神还在呼召人，这同样的应许就是给他们的。那他来到这儿与葛佩里其中一群人来到这儿为聚会祷告，那几个星期前那么一群人也坐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地方，那很深切真诚的祷告，将自己献给神进食， 那圣灵就降在整群人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了。是，那他是友好教会的一名成员，属亚利桑那图森市的神召会的。他说：“巴拿弟兄，我去那里感到好极了。我举起双手归荣耀与神，我唱歌。我在新约浸信会教会中不可能这么做。”我说：“我知道你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出来。瞧，那就是这样。瞧，神持守他的道，他说什么就必做成什么。神必须持守他的道。那在这里我们发现。”摩押人有属肉体的模仿，他看见先知在以色列民当中能够祝福咒诅带领等等，所以他就想办法用政治来跟他攀比。那这也是今天发生在众教会中的事，他们想尽办法用各种的体系来跟他攀比。你不能那么做，必须是圣灵活在教会中，一直引导教会经过他所生活的时代，证实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神从起初说出这道，给这个时代这么多，给那个时代那么多，给各个时代都是确定的，一直都是这样发生的。他必须是圣灵活在教会中，使教会在他的时代能活着。今天这道也必须在这里证实着末世的事工、末世的迹象和末世圣灵的浇灌，他必须在这里行这些的事。你不能通过体系的运作来得到它。神有一个体系，他就是那位赐给我们圣灵的。那这里我们注意到摩西有一个王，这王就是恩高他的神。巴兰也在巴勒王的权下，他更像是一个政治的机构。瞧，那巴勒巴兰神的一个先知，他去巴勒那里获取信息，那摩西去神那里获取信息，这里有差别。然而他俩都是先知，因为他们都被神所召，都遇见了神，都与神说话，而且都被圣灵充满。那现在我要讲到点子上，那他们都是圣灵充满的人，那这是真的。圣经说神迎见巴兰与他说话。行，那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先知，他们都是先知，都是属神的人，他们都尽心当好领导。摩西尽心服侍神，巴兰也尽心服侍巴勒。那注意，这里预表了属灵和属事那何等的完美。摩西被神所差遣，站在他的岗位上遇见另一个属神的人并挑战他。那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吗？你看他们在那里所建立起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民族。摩西正引导以色列人，照神告诉他们的，在火柱的带领下往所要去的地方去，且有一位超自然的在引导他们的路。摩西从罗克斯那里获取信息，当然这罗克斯是从神而出的，就是那火柱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那受膏者。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摩西从他那里获取信息，再把信息传达给以色列人。但这人早已定居下来，且有他的王国，他有许多的教会，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很有条理。所以巴勒就差人去叫这人过来咒诅以色列民。那注意，你能想象到吗？一位先知，一位神人，看见神的事工，随着另一个人，他原知道这一点，本该知道得很清楚，却还想要挑战神的事工。那巴兰，那第一次当巴勒差人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过来咒诅这民，那巴勒，那不是巴兰，那他就这么做了。他所做的是对的，他寻求神，他先寻求神，那这是他该做的。然后神把他完美清楚的答复给了巴兰，你不可同他们去，别管他们，你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行，那这应该就足够了。当神说了什么话，他不能改变的话。那注意，神完美的旨意是，你不可以去，不可以攻击那民，他们是我的民。这是神完美的旨意。但是，巴兰一开始就不喜欢以色列民。行，这就是今天。我们也有太多的巴兰，同一回事，他们非常的清楚，在我们主耶稣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人。尼哥底母来建筑， 托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由神那里啊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然后他们见过了，这又是一个巴兰。那巴兰不喜欢以色列人，那注意，那巴兰的总部，他们派了一些了不起的人到他那里，对他说：“现在有一宗民上来这里，我们知道你是先知，是个了不起的人，所以请你过来咒诅这民。”巴兰说：“那你们等一会儿，那留一个晚上，我要去祷告，那可能耶和华会迎接我，告诉我。”于是第二天早上，耶和华临到巴兰说：“你不可去，不可咒诅那民，那民是蒙福的。”于是巴兰出去说：“啊，我不能去了，因为耶和华吩咐我不可去。”那注意，当时他们回去报告总部，那要来到那里阻止他们举办的聚会。那然后来他们发现，那总部又派了一群更优秀的人，更高贵的人，也许是主教或什么人，那也可能是州长老，就差了某个人下去那里告诉他下去，无论如何也要阻止那边。注意，这群更有影响的人带着更好的礼物和更多的钱下去，说我可以让你做高位，我可以使你地位高一点，不再做一个普通人，我能使你做高位，我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我是这场大运动的首领，那只要你这么做，我就可以多为你做一些的事儿。那注意，新的价位使巴兰瞎了眼睛，他本该知道神说什么神就做什么，但礼物使他瞎眼了。作为神的先知，他不该被那样一群的人所影响，他一开始就该从那群人当中出来。要是我对这里某个属神的人说，如果他们在总部里想要对你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而这些事儿我们正在这里做，主耶稣也正在祝福我们，如果人说那是一帮狂热分子，感情冲动，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你就马上从那群人里边出来，从他那里出来，因为所彰显出来的是神的道。他们说根本不会再有使徒的时代了，根本没有圣灵的血，像说方言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了。哦，弟兄，但你不可以听这些的东西。今天有许多像巴兰的人坐在办公室里读着圣经的书卷，也知道这是真理，然而由于他们有地位，就不愿表明自己的立场。绝对是的。要注意，巴兰原知道他不该在那群人中间，或者说巴兰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他们离开了神的旨意，那些人会劝说你啊，是你离开神的旨意。当你知道是神的旨意后，就不可让人劝说你是你离开。我认识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来到会中得到了医治回去了，有些人说哦，乔没有这回事，你只是激动了而已，没有这回事。那然后他们就开始怀疑。我见过一些人来心里接受了基督回去了，可能说了方言回去了，那教会就说哦，你是基督教的一个羞辱等等，后不要那么做，就从那群人中出来远离他。那注意，因为良心的缘故，巴兰用了一个假冒的托词。瞧，他说不然你们再等一个晚上，也许我可以再求问神一句，说不定神会改变心意的。但是神不改变心意，五旬节那日神赐给我们圣灵的血，并且宣告了这就是神必须持守他的方式。整个圣经时代神都这么做，其他时代神也必这么做，即人必须照着神所提供的根基来做。如果你来相信并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信靠神，神就有责任成就那个处方。没错，因为他是医生，如果你遵守他的处方，他就必成就。但你不能拿着处方把它交给某个冒牌的药剂师，他可能会加一些别的东西进去，这会要了病人的命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死的教会成员，他们试图开给你错误的处方。神在圣经里有正确的处方，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必须照着医生所指定的方式去吃药。圣经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啊？当然有。又说那么我百姓为何落入这种境地呢？瞧，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大医生，只是药剂师配错了圣经的处方，问题就在这儿。你试着想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圣灵起这一回事，也没有这些事，都是胡扯。但圣灵是完全正确的，神所说的神绝不收回。人们想要拿一种假冒的方法来用，拿别的东西就像说瞧我们相信你，可是不管你相信什么，神说的才算数。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应许末日必有这事儿。他们想对你们所看到的这些聚会说东道西，他们说我是占卜的，是粉饰了的占卜的，或者是编戏捕获的阿魔鬼。叫他们一定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的。他起初也是这样说耶稣的，根本不是我们在做事，是同一位耶稣在做，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他的圣灵。那这些事会绕过神的命令，有很多人试图绕过他，后来加入我们的教会就没事了。我们是老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很多年了，那我们开始是的，没错。如果这样，那么罗马天主教就可以统管你们所有的教会了，因为他们是最早的组织，他们是第一个。但记住，他们不是第一个教会，而是第一个组织，是其他各个教会之母。他们每一个教会都违背神，启示录十七章说到同样的事儿。行，是的，我们在末日了。那记住，神还是会允许你做的。那就要看那巴兰心想，那后来神对他说去吧。为什么？神知道他内心想的是什么，神知道他内心一开始就是什么，所以他告诉他去，神会允许他的，他会允许你去做。很多时候他会在你行事中祝福你，之后神甚至祝福了以色列人，恩典带来给他们一位先知，有火柱，有拯救，有神迹异能，把他们领出埃及等等。然而他们还是要律法，神就给他们律法，但他一直咒诅他们。本来巴兰就想去，神就让他那样去了，但他做了什么呢？他下去那里不仅没有咒诅那个民，反而祝福那民。那神所祝福的他不能咒诅。那我刚才说了九点钟就结束，我抬头看现在那时间已经到了，但我这还有这么多的笔记没讲。那结束前我要说说这个，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他给巴兰直接的旨意就是不要去。神若做出一个声明，就必须一直保持那样。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意思不是指在某方面，这意思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对不对？在马可福音16章主应许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说、那只是给使徒的。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这些神迹要在普天下随着他们，是个凡受造的。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这个就是他的资格。像我们想迎合某些的东西，我们想迎合教会，想迎合我们所认为正确的神的道，我们不能迎合教会，我必须迎合神。我总说这是个攀比的时代，你把你的台阶漆成红色的，你看你的邻居也会漆成红色的。你们些女的在教堂里戴某种款式的帽子，你看其他的女的会戴一样的。杰克肯尼迪夫人剪成脑脊水式的发型，你看所有的女人都那么做的。她穿着一件窄小有色的筒裙或类似的裙子，但是女人那样绷着身子走在街上是可耻的。你看所有女人都那么穿的，这种模仿，但这世界的事，教会成员也跟着模仿。他们那么做是很丢脸的，他们那么做是错的，是羞耻的。我们看到这种的模仿也潜入到五旬节派里，那更是羞耻。没错，那你看教会容忍这样的事，随着去。那我们不在乎，那我从不在乎我的大衣是不是跟裤子相配，或领带是不是跟外衣相配。我要我的经历跟神的圣经和要求相配，这才是我们五旬节的人应该做的。让我们的经历与使徒们的经历相像，因为这是同一位耶稣，同一位圣灵，同一种能力，他今天还活着，就活在我们中间。那这让我想起来，那有一天耶稣的母亲和养父约瑟礼拜完了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以为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后来才发现他不在那儿。那你知道我想把它比作今天的这件事，你知道教会走过了三个阶段的路程，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 三个阶段的路程，神赐给路德等人称义的信息，他紧紧地持守住，后来借着卫斯理带来的成圣的信息，后来又借着五旬节运动带来的圣灵的信息。我怀疑我们是不是憋足了劲儿，玩命的要在什么地方建立一些大的东西，像巴兰所想的那样去干些大事，各种大的组织，这个要超过那个，这个要更大，把金星勋章送给主日学和那些能带最多会员把什么人都拉进教会的人。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教会里面是没有假冒为善的人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受了圣灵洗的教会。你不是被人说服进入教会，你是重生进入那里的，是圣灵把你带入那里的。他们发现了，那的父母发现耶稣不在他们中间。那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正在摇动，不仅是这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摇动。现在是末世，我知道除了贝提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不会发生别的事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看到这些聚集，后你要得知每一个的益处，从这次即将开始的大会中得到你所能得到的一切属神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就牢记这点，不要离开这里直到你领受了为止。这是领受圣灵的方式，留在那儿，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西韩可能再也不会有另一次大会了，可能在另一次大会之前他就要沉到海底里，所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正在等候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国家。那我可以这么说，他们以为耶稣也同行，但在紧要关头时他们发现他并不在他们中间，瞧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我们发现在把这件大事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众教会中我们正在失去一些东西，那就是基督的大能。那你看，那我不想批评人，我爱你们，真正真实的爱总是带有纠正。那在教会中我们正在失去基督，在某五旬节派信徒中，在弟兄姐妹中我们正在失去基督。出了什么问题了？那过去常常整天整夜举行的老式祷告会已经不再有了。我们的妇女过去都是留着长发的，现在不再留了。这早期妇女涂脂抹粉用化妆品像一些女人那种做法是羞耻。出了什么问题了？基督没有出问题，瞧，但有什么出了问题？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讲台过去不允许这种的东西，但现在允许了。瞧，危机正在发生，我们就失去一些东西，我们正在失去应该有的大能。这台大机器应该在那里运转起来，应该有伟大的神奇奇事，瞧，这会堂应该充满神的大能。那知道罪人在这里坐立不安，圣灵很快就会责备他，那就像责备亚纳尼亚和撒弗拉一样。而我们正在失去一些东西，那出了什么事？他们到亲友中去寻找，却没有在亲友中找到他。那他们在哪里找到他呢？就在他们离开他的地方。我想我们的教会都陷入了这种大组织的狂欢中，那一个超过另外一个，要更大的教会，有更高层次的会众，有穿着更好的人，有更优秀的歌手，那站在那儿，我喜欢好的演唱，我喜欢五旬节派那种老式的演唱，真实美好，但我受不了那种做作的东西，我接受不了那种东西，憋着气儿唱到脸都发紫了，只是为了让人听见。那我相信那种由神的灵从内心发出来的演唱，就像刚才我在这里所听到的。行，我喜欢那种老式美好的叫喊，我想不管音乐是不是还在进行，你都可以直在叫喊。神的灵在会众身上就带来了神的祝福和能力，我相信不管在哪里，在做工时人也能见证唱歌赞美神。是的，现在我们正在失去一些东西，我们要在哪找到耶稣呢？在我们离开他的地方。在这道里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某一天晚上我们将最后一次合唱圣经，我们将唱完最后一首诗歌，讲完最后一篇道，叫出最后一个祷告队列，最后一个罪人将进来，接着会怎么样呢？亲爱的神呢，我们不要你允许的旨意，父，让我们行在你完美的旨意中，不要让我们只是这里一句那里拿一句，使得去迎合某个教条或信条或别的什么。这道怎么说就让我们怎么接受，相信全备的福音和所有耶稣教导我们去行的事。我们不相信使徒行传只是一个框架，我们相信它是神的道， 是你的圣灵在使徒身上的行传。主，我们相信降在他们身上同样的圣灵，叫他们怎样行事，如果是同样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也必叫我们行同样的事。所以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在大会前夕，在明晚开始的大会中，我祈求你天父，愿这次大会因你的同在而成为本世历来举办的最伟大的聚会。祝福每一个的讲道人，神的，愿这次大会能够令人震撼，愿神的愤怒好像雷鸣一样掠过讲台，愿罪人震动而颤抖，愿人们真实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只要他们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主行在他们当中。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在这发生之前，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亲爱的神，你的一些儿女病了，他们受了伤，也受了苦害，我来是为他们祷告。主啊，今晚我为他们的疾病向你所祈求的，愿你看重他们，我信靠你，当聚会结束，愿这会堂里没有一个软弱的。你的仆人们都在这里，坐在那边叫喊，举起手，在后面的台上对着道说阿们。父，我们是一群联合的人，我们已经从世界中出来，脱离那种冷淡形式化的情况，我们已经由圣灵而生了，今晚我们是活的。你说因为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说我们相信，全心的相信，照着这道叫我们来代表你，你是我们的代表。现在使你的道今晚成为真实，医治病人，我为他们祷告时其他人也祷告。主啊，求你应允，愿事情如此成就，我们为此赞美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有人开始说方言。父神呢，谢谢你，我们感到就像圣经中有一次以色列人遭遇危机，主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告诉他要在哪里击败敌人，要往那里去，要听这个，纠正好自己，看赐生命的灵在你里边，把你纠正到这道上来。如果这道活在你心里，那自己就会借着道活出来。那昨晚我弄得很迟，那你们是一群很好的人，那我变得，我开始，那开始在变老，我只希望我能，那我要与你们在另一片土地上永远在一起。我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不打算一次让太多人上来，那像昨晚做的那样，那彼得保罗发了一堆的祷告卡，那我猜想有100张，那就发了100张或200张，200张，哪个字母 C， 谁是号码 C1， 请举手，让我们看看对不对。祷告卡，看看您的祷告卡，卡上有一个号码和字母，号码 C1， 请举手。哦，在这，哦，在上，好的，请下来这里。2号、3号、4号、5号，那你们谁到这里来看一下祷告卡？那我们要每个人都有祷告卡，请你们在这边排队。1、2、3、4、5号，那我看到了3个人。那先生，你有祷告卡吗？4号。那另一个，5号，是那个过来的人吗？1、2、3、4、5，字母 C， 1、2、3、4、5。好的，叫到你的号，那现在就请过来。那昨晚，那我看到他们在底下，那人很拥挤，我们不要那样。那你知道这是教会，不是竞技场，所以你们要保持秩序。1、2、3、4、5、6、7、8、9、10。那当他们走到后面，请让他们排好队。那现在祷告卡号6、7、8、9、10。那已经在那里排好队的人，那听到叫号请把手举起来，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现在有多少跟我一同相信主耶稣要行大事的？我要尽我所能的这做这一切。那6、7号、6、7、8、9、10、11、12、13、14、15，那请绕过来，就不会一下子都站在一起挤满了。那知道这就是给你们发一些号码的目的，为了维持秩序，那你知道这样免得太挤了，所以你的号码一叫到，那就马上过来。好的，那我们要，那现在我要每个人都真正存敬畏的心。那现在我们要祷告，那让周围这些人都能够得到带导。我们不知道主会行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他要行什么事，但我们期待他行伟大的事。那 那我相信是十五个。那已经下了那么多人在那里了吗？彼得保罗，你在哪？好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那你看人已经很挤了。那这样，那我可能叫哪个弟兄，那当他们排在队列后面时，那现在叫下一个号码，那这样在为病人祷告时，他们就不用站着，那不用站太久。好的，那我要你们，那我要那他们在排队免得挤在一块儿，那他们边排队我边对你们说话，那你的号码叫到了才上来，那我们叫到了15号，那我想是或20号那或什么的，我要叫到20号然后先停一下，那现在不管多少那边的人就够了。那多少有祷告卡请举手，那多少没有祷告卡请举手。那记住你不一定要祷告卡的，我们在这里两个晚上，每个晚上圣灵都去到会众中医治病人，不管他有没有祷告卡，对不对？祷告卡只是为你做一件事，帮助你进到队列中，没错。但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会看到圣灵离开这片台上直接去到会众那里。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我相信，那确实相信，除了五旬节教会以外，如果还有别的教会，如果我想还有更好的教会，我就会跟他们同去，相信的，那我会跟他们在一起的。当你们听到我谈论有关组织等这类的东西时，我不是在反对会众，因为要是你看到你所爱的人坐在一只正飘向瀑布去的船上，你知道船就要跟他一同沉没，你说哦，我爱的，但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那会怎么样？我不会那么做的，我心里不是这么想，我会大喊跑过去抓住他，摇动他，把他拽出来，不管怎么样都要让他离开那里，我知道那样他就不会飘向瀑布。没错，这是极确定的事，必须回到基督里，必须回到神里。那这里每个人以前都参加过的聚会了吗？如果你参加过的聚会请举手。好的，有谁？那这里有新来的以前从没有参加过的聚会了吗？请举手。瞧你们，我从未，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我的聚会吗？再举一下手。啊，也许我最好改变一下。一位弟兄说，请稍微解释一下你的事工。我最好的怎么做了？那对你们刚来参加的人，我想我得花几分钟讲一讲，那让我解释一下，不然你们会带着错误的印象离开的。那我相信神的每一个行动，但我也的确相信圣经应许我们在末日这些事儿要再一次的发生，教会要回到了从前那样的等次中，就是耶稣离开时所留下的那种等次，强调是心腹，他必须再次回到那个位置上。那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伟大作为，经历了称义、成圣、圣灵的喜和恩赐的恢复，但随着亚伯拉罕这条线下来，那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我却得像施约翰那样用这些的话。他也没受过教育，他大约九岁时去了旷野，他从未受过教育，所以他的讲道更多是引用天然的东西，像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小毒蛇似的见过的最坏的东西，那油滑 baby， 所以他称那些的祭司是毒蛇。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这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了。那不要只会说我们有这个，我们属于那个，神能从这些的石头中，那是他在河边看到的东西，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的。那还有斧子，这是他在旷野用的工具，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那这就是烧的东西，是他当柴火烧的东西。瞧到那些好树，那他就是这样传讲他的道。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以同样的方式说，我们在末世了，是收割的季节。那在亚伯拉罕的旅程中，他多次遇见神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那等等我们可以讲一下，给你们指出来，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实际上以撒是亚伯拉罕较小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从性欲生的儿子，但从灵性上说，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信心的王室后裔。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也经历同样的旅程，那基督的心腹也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同样的旅程。在应许之子到来前，亚伯拉罕所见到的最后迹象，就是神以人的形式彰显出来， 并有两个天使下来。在路加福音17:30，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他说到了挪亚的日子，那又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瞧他的到来，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耶稣没有说神的儿子要显现，而是说人子。那耶稣以三个名来到，人子就是先知，神的儿子就是经过整个教会时代，然后是大卫之子。但在神的儿子与大卫之子中间，照着自己的道，照马拉基书4和许多经文所说的，他要以肉身的形式，以人的形式，以人类的样式，作为先知那样的方式回到他的教会中。那注意，那这人所做的事，当时他下去遇见亚伯拉罕。那首先他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名改变了，因为他没有叫他亚伯兰，而是叫他亚伯拉罕。那说完以后，我们发现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萨拉而不是萨莱。瞧，他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那萨拉已经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了。那人说那我照着应许，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不要回到你这里来。萨拉在帐篷里听到他的话，那隔着帐篷听到了就心里暗笑。那那位天使，那人坐在那里辨别出在他身后萨拉的灵，就说萨拉为什么心里暗笑，说果真有这些事儿。瞧，他们便叫萨拉来，但他不承认。人说你实在笑了，萨拉就害怕。那耶稣说就在神儿子降临之前或者再来之前，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他来是作为人子先知，因为这应验了经文。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我们都知道那是耶稣，对吗？所以照着圣经，他来是作为一名先知，他从未称自己神的儿子，他称自己是人子。但现在历经整个教会时代，他是神的儿子，在千禧年他将是大卫之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在这段时间中间，借着经文我们发现他要再次以人子的形式启示出自己来，先知，因为主的道是临到先知，从未临到神学家，道是给众先知的。在神永不改变的道上，那我们刚刚谈到了，主说他若不先指示他的先知就一无所行。在末时已经封在这本圣经中的七个印，即基督的七重奥秘，必须先揭开出来，他只能由一位先知来揭开。我们等候这个已经很多年了，我们相信主的灵此时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个。那注意耶稣来的时候，那注意他所行的事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那位受膏者。那有一天在他受洗后，那父降下以鸽子的形式从天降下，那住在他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的。那约翰做见证说，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有声音从里面发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的里面，父住在他的里面。那注意耶稣事工开始的时候，他那时必须扮演人子的角色。注意他所行的事，有一个名叫西门彼得的人走了过来，他的名原先叫西门，后来成为彼得。那安德烈正参加约翰的聚会，那后来耶稣来了，约翰介绍了耶稣，安德烈就看见了他。安德烈去叫他的兄弟西门来同他一起去聚会，那他们父亲告诉过他们，正如经上说的，时候要到，真正的弥赛亚到来之前，必有许多假弥赛亚兴起来，那一直都是这样。他说，但孩子们记住，真正的弥赛亚来时，你们会认出他来，因为他将照着圣经所说的那样而来，他将是一位先知。那自从马拉基以来，我们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会有许多人声称我们知道有一位叫耶稣的兴起来，那带领帮人等等，但是这位真正的弥赛亚必定是先知。所有希伯来人都被教导说要相信先知所说的是真理。那那时，那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渔夫，我们听说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圣经说他本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认出那就是神的儿子，他认出那就是弥赛亚，因为有了一个先知，有了一位能说出他名字叫什么，他父亲的名字叫什么的人。 所以他知道那必定是先知，因为那人并不认识他，他也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我们发现一些人站在那里听着这事儿，有个名叫菲利的，他正在跟一个名叫拿但业的朋友一起查考圣经，在等候弥赛亚。于是他翻过大山，那走了约一天的路程，又返回来，他找到这位拿但业，他正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他说：“你来看看，我们找到谁了？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于是拿但业和菲利就，那拿但业是个好人，他说：“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菲利说：“那好吧，你来看吧。”那这是个好的建议，那来自己来看，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来看一看。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于是他们回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做了一些交谈。菲利告诉他说：“你知道那天你从他那里买鱼，那个连名字都不会签的渔夫吗？”耶稣告诉了他：“你知道他父亲是上面那个教会的，名叫约拿，你记得吗？”耶稣说出了他是谁。哦，那我得去看看。所以他就走上去，可能走到耶稣所在的祷告队列里，那我也不知道。那他走到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首先你说耶稣怎么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呢？那么是因为他的穿着，哦不不，所有的东方人都戴着头巾，他们穿着很相似。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他可能是个骗子之类的，现在被暴露了。耶稣说：“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样一来就大大的挫了拿但业的锐气。于是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我不太明白这事，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我从没见过你，是菲利刚刚带我到这儿，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那些人站在那里，那现在让我给你们一点警告。那些人站在那儿有拉比和祭司，他们说：“那这人做这事儿是靠着别西卜。”那耶稣转过身说：“我会赦免你们，怎么说？因为是赎罪祭还没有献上，但有一天圣灵要来行同样的事儿。”他说：“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能赦免。”那你看井边那个妇人，撒玛利亚人，那地上有三个种族的人，我们可能是黑人、棕色人、黄种人，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是从一个血脉来的。那有三个种族是从韩闪雅佛的子孙来的，有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我们外邦人安克鲁萨克森人，我们是异教徒，拜偶像的，我们从未等候过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当耶稣自己彰显为人子时，那注意听，那我要结束了。耶稣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扮演先知，指着他所说的角色。所以在以色列人面前，在彼得和拿但业那些人面前，他扮演自己为人子。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他上去撒玛利亚，看到有个妇人坐在井边，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就开始谈话。那妇人是来打水的，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那这里有种族隔离，那我们不能够这么做。那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你是犹太人，那我们……”耶稣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妇人说：“瞧，井很深，你用什么打水？”那谈话继续进行。后来耶稣接触到他的灵，那当他接触到他的灵，就发现妇人的问题所在。那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那你们多少新来的知道这事实？没错，这是的，这是真的。耶稣怎么说呢？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他就转过身，那他不像那些祭司，那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他是个算命的或什么的。他转过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那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教会已经不习惯这种事了，但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知道我们正在等候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行的就是这些事。那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那是过去弥赛亚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受膏的迹象，那这事儿从未在外邦人面前行过，没有一处圣经记载耶稣在外邦人面前行过这事儿。他们用了4000年在等候弥赛亚，我们受到各种的训练，也用了2000年在等候弥赛亚。 那如果这是神在他们的日子结束前所做的印证，他也必须是给我们的印证，因为他应许当世界再次变得像索多玛那样时，人子要再次显现他自己。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那我相信耶稣基督持守每一句话，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相信我们没有一点权利，如果我们在经上加添一句话或删去一句话，我们必会因此而被定罪的。启示录22章这么说的，我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肯定了我尊重路德拜的信徒在他们的时代所站的立场，那卫理公会的信徒在他们的时代坚持成圣的信心，五旬节拜信徒在他们的时代所站的立场。但现在我们是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活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麦秆、麦穗、麦壳，几乎像麦子了，但是麦子还在麦壳里，麦壳只是保护麦粒，免得炎热的太阳灼伤它。那现在宗派正在把它挤出去，叫它能躺在神儿子的面前得以成熟。所以我们是那不会再有其他组织兴起来，这是组织的末了。那通常一个信息才开始3年，他们就组织了起来，这个信息传讲已经近20年了，没有成立任何的组织，不可能的。我们处在麦子的时代，收割的时代，我能听见大型联合收割机来了。那有一天我们就要回家的，是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不是他，但我是他的仆人。我不相信你能按手在人身上给他们恩赐，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悔改，他们是神预定的，合乎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日期。任何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是真理。摩西的出生正是这时候，耶利米正这时候，是徐汉也正是这时候，其他先知都是这样。耶稣准时而来，我们也准时而来，这些事都是本该发生的。那我声明他和他的灵今天还活着，经过各个教会时代，现在我们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是最后的呼召，他是所有教会时代中最坏的，因为基督被赶出了教会。那记住，人子他被赶出了教会，不是一个组织被赶出另一个组织，而是一个人被赶出了组织。可没有一个教会时代是这样，只有老底家。你若是属灵的，你就会明白的。我们的天父，现在我已为你做了真实的见证。那如果这是真的，主要我知道它是，我相信它是真的，请你印证我所说的是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儿。我本不打算在祷告队列中辨别人心的意念，因为我原以为你们都参加过我的聚会，但由于这里的一些会众，你们在外面的一些人就去祷告，那让一些人留在队列里或什么的。那如果耶稣基督要用这个人，那没有你们就不会起作用，你是那个起作用的人。那听着，有一天一位妇人摸耶稣的衣裳，他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门徒都说你那好像彼得说的，瞧，众人都在摸你。耶稣说，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能力就是力量。他说，我觉得我变虚弱了。于是他转过身来看，看到了个妇人，那告诉了他说，他的血漏止住了。那主说，你的信救了你。好的，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新约希伯来书说，他现在是大祭司，为你代求，能被你的软弱所触摸的。那这里，那是这里的一位病人吗？先生，先生请过来。那朋友，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你们会众。那请不要那么想。那记住，我知道你们的思想，多少人见过这个知道它是真的。那这里有位妇人，我从未见过，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我们的出生地可能相隔几英里，那时间相隔几年，但现在我们都站在这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不认识你，那我不知道。那在这里，这是约翰福音4章的再现，一位男子遇见一位妇人。那我不是耶稣，他也不是那妇人，但这里有一个相似的地方。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我不知道，这需要用妇人的信心去做，我对他一无所知。但现在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神就有责任说这是对的。那我不认识你，那天上的神，我若说的是事实，你相信我所说的这点是真理吗？你接受的是真理吗？你信吗？那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既知道我要站在那边的审判台前去来面见神， 我绝不愿意站在圣经面前想要误导什么人。有朝一日我们都要站在那里，我们知道这个。那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生活中的事儿，你也知道我对那些事儿一无所知，因为我不认识你。那如果什么事儿可能是你生活中的事儿，那而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它就必定是来自超自然的能力。你认为那是什么力量，这取决于你。那对你们新来的，那我握住手，那现在请不要走动，瞧，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灵。那当我转过身，你就觉得好像从四处有个拉动，像你们是人都有灵，你也是一个灵，如果不是就是死了。所以要尊重，那就一会儿。你们这儿的男的请祷告。那我原来没想到这点，那今晚来一点也没有打算来做这个，我只是来为病人祷告。那这里有新来的人，那你信吗？如果主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来这儿的目的，你做过什么事儿，或应该做什么，或别的什么，你愿意相信吗？好的，我尽力接触你的灵，行。那这是我尽力要做的，就像耶稣向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跟他谈了一会儿，叫他向他要水喝，那这也是我尽力要做的，就是要明白你的心思，不是读你的心思，而是尽力看出你的心思，像主所行的那样。你来这儿是因为胃病，你有胃的毛病，没错。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现在信吗？不单是这个，你也在渴求别的东西。你想要圣灵的心，如果是真的请挥挥手。让我看到那光移到他身上，然后又移到后面。姐妹回去接受圣灵吧，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新来的人，你们现在信吗？那你说呢？那在这里一旦那个恩膏开始运行，那他就这样来了。像那妇人一站起来就这样，他马上就知道他周围有什么东西。多少人见过那张火柱的照片，那个光在华盛顿特区，那就像另一杯的空间，我现在正在看着的，他就悬挂在妇人身边，我现在正看着的。那我对这妇人完全是陌生的，我不认识的。我很怀疑单单出来这里聚会，那他就会认识我，没错。但是如果神告诉我你的事儿，或像刚才那样的事儿，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主的仆人吗？你会全心相信吗？那么愿神应允你。你正在面临一次手术，那手术是在你的手上，不是在哪个位置上，是你手上的神经问题，是一次车祸引起的。他们认为你该做手术，你相信，如果你单单全心相信，就不需要做手术了。Amen。你相信，你就病好了。那只要有信心，那不要疑惑，只要相信。那这里还有另一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的情况比较危急。我们看见那个黑色的影子吗？多少人见过死亡的黑色的影子被拍下来的照片？他此时就悬在这妇人的头上。如果神没有帮助他，他就活不了。有肿瘤，那肿瘤在脑部。亲爱的神，如果你在这里，此时这么近，也晓得这一切的事儿，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父让她活下去，为了你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好吗？那你真是个很好的人。如果我妈妈还活着，她可能跟你同样年纪了。今晚她已经在荣耀里了。我出去聚会的时候，她总是为我祷告。我的主是夫人，我85岁了。愿神祝福你的新姐妹。那我想我对你完全是陌生的，我们的年龄差了很多岁，那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我们两个人刚好在地上这里相遇了。但你是基督徒，你是信徒，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感觉到你的灵，那你很欢迎我。那假如我的确相信的圣灵，因为他带出了圣灵的工作和作为，那我知道是他，我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件事是真的， 那我知道它是真理。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主耶稣向我启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知道那是对还是错的。那或者主告诉我你做过的事或不该做的事，你相信的是同一位主耶稣，是同一位告诉腓力他在哪里，告诉西门他的名字叫什么的神吗？你相信他是同一位吗？你的问题是肠子的毛病，没错，对不对？你现在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的名字叫拜尔夫人，拜尔夫人，拜尔就像拜尔阿斯匹林，没错，你得医治，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神祝福你。你全心相信吗？那只要你们有信心，不要疑惑。那你来这里不是为你自己，你来这里是为了别人，是一个男的，他不在这儿，是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在精神病院里，拿着你手上的手帕，当圣灵在你身上时把手帕送去给他，放在他身上，不要疑惑，他就被从精神病院里出来了。好的，你信吗？愿神祝福你。你说在末日那位天使他转过身来，你看，那我不看这个妇人，那我转过身去。那女士，那这位生病的女士，你能听见我吗？请说是的。现在往这边看，如果主耶稣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知道是不是事实，对不对？那么你就会相信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说所罗玛的日子怎么样，在末日这事儿也要怎样，你会信吗？你患有妇科紊乱症，有妇科病，现在我全心相信病就被离开你，你可以回家。好了，神祝福你，你若能信。你相信神会医治心脏病吗？那好，不要停下来，继续走，说主啊谢谢你。一天早上你起床后几乎动不了，关节炎是很可怕的病，但耶稣基督能医治关节炎的，你信吗？当你从路边走下路沿走下去时，我看见你那样做，如果你相信就不用再那么做了。你相信我被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病离开他。你有胃病，你相信神会让你回家吃晚饭便感觉到舒服吗？回家去吧，吃你的晚饭，要相信感觉就会很好的。有一种虚弱临到你，没错，因为你的心脏不好，没错，你现在不再有虚弱，去吧并相信。要是我不对你说一句话，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会怎么样？你也会相信我，相信你会得痊愈吗？请过来，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里有多少人？那你们新来的所有的人，你们都相信吗？那想一想，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有人过来。那请记住，一个异象就让主耶稣变得虚弱了，多少人知道这点？有个妇人摸了他，在夜里看见一个异象，心里就愁苦了好几天，多少人知道这个？好的，那你们多少人相信这就是圣灵？你们全心相信吗？那不是我，是圣灵。那有些人坐在这儿也相信这一点。那你们还有一些人拿着祷告卡，我要每个排在祷告队列里的人请你们站起来一会儿。那瞧，我想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都承认所有的罪了吗？你认罪了吗？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你已经认罪且纠正了一切错误了吗？如果你在神面前认罪了，你相信这一点请举手。那你们也举起手，你们相信这需要圣灵，相信这是圣灵在你们中间印证他自己吗？你们全心的相信这点吗？你们信吗？那么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医治。那你们有信心相信坐在这里的传道人吗？你们也相信这些弟兄吗？那让我们逐个为你们祷告，你们一个一个过来，那让他们为你们按手。这是我变得很虚弱，那如果我一直这么做了，我会垮的。那这次聚完会，那我要去南非，那你知道那边的情况，在那里根本不用对一些人说话。那我们期望一场聚会至少有30万人参加，那所以你们要相信。那你们在美国这里 已经看见他进进出出很多次了。亲爱的神，这些人有需要，我不知道别的事，父只知道你能借着你的道向他们证明你是不改变的神。主要我相信我们已经看见许多伟大的事，从你的桌上得到吃的，有这么多可口的食物，就是奇妙永恒的生命之粮，甚至我们都已经习惯它了，它成了一件平常的事了。主，我们没有正确的来接近它，因为我们看想到自己就站在这里，我本来应该屈膝跪下，我知道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就在这里，耶稣活在世上时的身上的圣灵此时就在这里。我们这些可怜不配的罪人，他借着恩典和怜悯买下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他的事工，因为他说我们要继续他的事工，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主啊，你应许这些事并在世上证实他们，我多么的感谢你，是我在这末日能算为你子民的一部分。亲爱的神，这些人正站着，父，他们是病人，我无法医治他们，现在你也不能，你已经医治了他们，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你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所以父，我祈求你当他们每个人经过这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过来好像走在十字架底下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也没有一点疑惑，圣灵已经在台上印证了，神的基督就在聚会中，赦免一切的罪，除去一切的不信。当他们经过这个队列，愿每个人都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一位弟兄说，巴拉弟兄，如果让大家坐下，那一次让一批过来，那这样就不会拥挤了。好的好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我弟兄们，你们愿意跟我站在这里，那你们知道这里有一件事，许多传福音的来到城里，那他们都为病人祷告，还做了其他的事等。当会众散开，聚会结束后，那人的信心只是建立在传福音的人身上。瞧，会众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些传福音的，那我怀疑这个时代会，那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在模仿，但我不愿说我本来要说的。但这些人可能不会那么做，那这是真的。那我很怀疑这点。他们只是受神的分派，去为病人按手，像我和别的人一样。神怎样应允任何的祷告，他也怎样应允他们的祷告。耶稣已经吩咐了说，这些的神没有说会随着威廉·伯兰汉或罗伯特等人，而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些人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他们是受了同一个圣灵洗的人，圣灵刚刚在这里行了那些事儿，现在他仍在这里，他在他们个人身上，想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他们愿意，我要请他们在这一排边上再排成两个队列，那这样病人经过时，他们也能为病人祷告按手。那他们要那些有祷告卡的人站起来，那只是有祷告卡的，那出来站到过道上，那你们其余的人现在祷告，那就一会儿请每一组人都站着，那出来站在你那一组的左侧，那出来站到你那一组，那然后他们会叫你，他们看到这队列排到头了，那就让这一列走进来，那当那一列排到头了，就让那一列走进来，那记住，当你过来时，那记住，除非你相信了你才开始走过来。多想知道，当你心里有了感觉，你过来接受带导，你走过队列马上就会得到医治。请记住，说我现在就接受基督，因为这些事你已经吩咐了。现在我为你们每个人祷告，我们要开始祷告了。我要请露丝姐妹或坐在风琴那边的人，那露丝姐妹，请你为我们弹奏《直达医生》，现今可敬。那让大家，那其他所有人都祷告，当他们经过这祷告队列，那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得到医治。愿神祝福你们。其他人，请你们现在一直低着头为他人祷告，那要很真诚。行，那天晚上那位可爱的浸信会传道人就是这样得到圣灵的，他坐在那里很真诚，正思想这事儿，圣灵就降在那群身上，那必须对神真诚。那神已经证明他与你们同在，他就在这儿。那如果有人对你说这只是一种兴奋而已，你知道的更清楚了，对吗？你们新来的，神印证了自己，这就是他，没有人能做这事儿。从使徒时代以来这事儿就没有发生了，但现在照着应许他又回到了教会。现在神祝福你们，那你们大家走过来，那经过队列时请一直祷告，每一个人都祷告，直达医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那你过来时请低着头，存着敬畏的心，你们走过来 这些弟兄要按手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医治。这一此大有空白，那这些事儿就是顺服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就这么简单。我看见它发生过许多次了。那你看圣经甚至没有吩咐我们去为病人祷告，只是说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最近我不能说是最近的，这件事儿刚刚浮现在我脑海里。那大概是三四年前或更早，我们在加州这里聚会，有两个妇人到那里去，那其中一个脸上有肿瘤，那另一个有胃病，那他们就那么相信，那我按手在他们身上说，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这么做。差不多一个月后，那位女士胃还疼，她想要吃东西就是吃不下。今天早上她说有一股凉爽的感觉从她身上流过，那她就去吃东西，后来她跑进去告诉邻居，她的邻居正在像这样的抖着床单，想要找出昨晚还在她脸上的肿瘤跑哪里去了。小朋友，只要相信，如果神为一个人那么做，他也会为所有人那么做。只要按手在病人身上，就这么简单，这神说要去做的事。那我不晓得怎么会这样，这只是神的应许，他说事情必要发生。我在全世界看到成千上万次了，他们都好了，神应许要这么做，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只要相信。那我们大家都过来这里，那你们不能上来的，不能走近的，我们会过去为你祷告。那现在我让你们各位弟兄过来这里，如果你愿意从那里开始为他们按手，那么站在这儿祷告，然后也过去为他们按手。好的，请到这儿来，你们大家都走近一点，这样就可以为每个人按手了。亲爱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他们有患病的，有残疾的，主啊，这些传道人的手来来回回的，一个又一个的被他们按手。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父啊，愿圣灵降在他们个人身上，愿神的大能此时荫蔽他们，愿他们回家都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过，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亲爱的神，求你应许这事儿，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的，因为你这么说了，我们也知道必定是这样，所以这些人也必定会好。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 Amen。 那神祝福你们。伯拉罕弟兄和众传道人为病人按手，此大有空白。我在内心为你们个人接受了医治，我相信这点。现在你们个人愿意同我一起相信吗？好的，我照着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你们真理。我爱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我全心的相信你们一定会好的。现在愿我所祝的福与你们个人同在，愿神眷顾你们，保护你们。我在祷告中纪念你们，当我在非洲时，你们愿意这样为我祷告吗？那我爱你们，明晚再见。